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2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请大家收听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美中关系紧张之际，侵袭参加 G20 视频峰会。国防部签署命令，美军停止行动60日。超过50万人联署促世卫秘书长落台。Amazon 10仓库员工感染，来自美国10个仓库。西班牙单日死亡高达738人。紧急法案通过，加国失业者每月可领2000元。英国查理斯王子确诊患上中共肺炎。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四，20国集团峰会举行视频会议，将讨论中共病毒在全球的传播和应对方法。这个将是 G20 史上首次举行领导人视频峰会。川总统取消了原定今年6月在大围仍举行的 G7 峰会，之后 G20 峰会也都改为视频电话会议。白宫新闻副发言人吉德利星期三说，川总统将参加和20国集团领导人的视频电话会议，作为协调国际应对中共病毒大流行持续努力的一部分。中共官方消息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北京参加 G20 峰会，这亦都是来自疫情爆发以来习近平出席的首场重大多边活动。美中最近在有关疫情的多个议题上有过多次交锋，而且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三的 G7 外长视频峰会上坚持使用武汉病毒。Trump 和习近平同时出席 G20 视频峰会将成为各界和媒体关注的焦点。国防部长艾斯珀星期三向美国军方发出停止行动的命令，要求军队停止所有出国旅行和一切行动长达60日，来限制中共病毒在整个军队中的传播。艾斯珀在接受采访时候说，这道命令的目的是确保我们不会将病毒带回家，不会传染给其他人，也都不要在军队中传播病毒。艾斯珀说，这个命令适用于所有美军、文职人员和家庭，但是也都会有一些例外。其中一个例外是在阿富汗的撤军行动将会继续进行。冻结令将影响大概9万名士兵的计划部署，包括计划返回美国的部队和计划派往海外的部队。五角大楼在星期三宣布了美军53宗新的感染案例，令到全球美军的感染总数达到227宗。美国军方星期三较早时候表示，由于中共病毒的传播，美军正在提高全球各地和健康相关的安全水平。中共肺炎疫情持续燃烧，一名加拿大网友1月底在全球最大网络请愿平台发起联署，要求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辞职，现在已经有得到50多万人的支持。加拿大网友 Osuka Yip 在联署中写道，2020年1月23号，谭德赛不愿意宣布在中国爆发的中共病毒疫情是全球卫生紧急事件。这份请愿书虽然没有约出力，但是反映出很多人对谭德赛的不满。请愿书提到，确诊感染病例及死亡人数在短时间内暴增，部分原因和谭德赛低估了中共病毒有关。因此联署人强烈认为谭德赛不适合任世卫秘书长， 要求他立即辞职。连署亦都提到，很多人十分失望，世卫本应该维持政治中立，但是谭德赛未经调查就全部相信了中共政府提供的死亡和感染病例数字。联署书中指出，台湾不应该因为任何政治因素而被排除在世卫之外。最后，请愿书呼吁众人协助全球重拾对联合国和世卫的信心。截至星期三朝头早，美国 Amazon 仓库工人已经有10个人感染了中共病毒。上个星期 ，Amazon 位于 New York 市皇后区的一名仓库工人被确诊感染中共病毒，这个是 Amazon 仓库工人的第一个中共病毒病例。皇后区的仓库上个星期暂时关闭，但在清洁完成之后的一日之内又恢复了运行。之前 Amazon 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仓库也都传出员工感染中共病毒的消息。Amazon 在美国大概有300,000工人。Amazon 目前的确诊病例数字和 Amazon 的劳动力总数相比，比例仍然好细。在中共病毒疫情的冲击底下，消费者越来越依赖于互联网零售商来满足基本的购物需求。Amazon 已经计划在美国再多雇用100,000名员工，来应对在瘟疫蔓延期间在线购物需求大幅增加的情况。星期三，西班牙因为中共病毒死亡的人数激增738人，死亡总数攀升到3434人，在欧洲排名第二，仅次于意大利。星期三，西班牙中共病毒总感染病例增加了20%，去到47,610人。首都马德里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已经将溜冰场变成了太平间。路透社报道说，西班牙医务人员有几千人感染了中共肺炎，他们抱怨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防护和设备，例如口罩、防护服和手套，对政府提起诉讼。西班牙卫生当局一直在努力增加病床容量。这个星期初，军方仅是用了24小时就在马德里会议中心建立了一个拥有1,300张病床的临时医院。西班牙的武装部队负责人比利亚罗亚星期三表示，西班牙军队已求助于北约，请求北约提供呼吸机、防护装备和测试套件。加拿大国会议员经过彻夜协商之后，在星期三顺利通过一项紧急援助法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三宣布了这项新的紧急救援计划。特鲁多表示，新救援计划将为那些因为中共病毒流行而失业的人员每月提供2,000加币的补贴，提供4个月。有资格申请领取这项福利的人包括失业者、生病、正在隔离或照顾病患的人员、仍在被雇用但是没有薪水的人员，以及打工者和合同工。加拿大税务局将在4月6号之前开放接受申请，申请之后的10日内会领到救助金。加拿大财长莫纽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项福利可以帮助企业，让企业可以不用解雇员工，由政府来支付这些员工的工资。星期三，英国王储查理斯王子被确诊感染了中共病毒。根据查理斯王子的官弟克拉伦斯府星期三朝早发出的声明说，今年71岁的查理斯王子被诊断出患有中共病毒。声明说，查理斯王子表现出轻度症状，但其他方面健康状况良好，并在苏格兰的家中和配偶康沃尔公爵夫人进行了隔离。目前康沃尔公爵夫人的检测呈阴性。声明说，由于王子最近几个星期担任了很多公职活动，因此无法确定他是在哪里感染了病毒。声明说，英国女王目前保持健康。英国外交部星期三证实，驻匈牙利的英国外交官史蒂文迪克因感染中共病毒在星期二死亡。 下面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全球30亿人禁足联合国警告疫情威胁全人类。纽约州破30000人确诊，纽约市试行关闭车道，禁止打篮球。美国传染病学家染疫1月底访华时曾经见过钟南山。美国专家发现近期中国针对美国的黑客活动趋于频繁。中共病毒疫情大流行，美参众议员推决议呼吁国际调查，并向中共问责求偿。白宫同国会就20000亿美元经济救助方案达成一致。应对疫情，美制药厂放弃对药品独家营销权。下面请听详细报道。中共肺炎在全球的确诊病例攀升超过450000人，20000多人病死。各国政府加强抗疫措施底下，现在全球有30亿人口禁足在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疫情已经威胁全人类，只有全球协调合作一致努力，才能够遏制疫情扩散。20国集团 G20 26号将召开紧急视讯会议，讨论全球如何应对危机。而疫情新重灾区，欧洲联盟27个成员国领袖亦将共同商讨对策。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舍莱25号声明表示，中共病毒已经开始袭击监狱、移民拘留所和居家照护中心以及精神科医院。美国确诊感染中共病毒人数超过65000人，其中纽约州就超过30000人确诊。不过纽约州长库莫说，原本预计每2日住院病例就会倍增，但是现在估计会倍增的时间已经拉长到4.7日。这个显示纽约州采取控制人群密度的措施可能有效。州政府透过行政命令要求民众尽量在家不要外出，外出购物要与其他人保持将近2公尺的距离。纽约市部分街道将不会开放给汽车进入，成为行人徒步区。库莫都要求民众在公园的活动不要过多肢体密切接触，包括打篮球。他说有40000名的医疗专业人员签署加入志愿工计划，这个为纽约州医疗战力注入一剂强心剂。此外还有超过6000名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签约，将提供免费的线上心理健康服务。纽约州民众可以拨打专线免费预约。中共病毒持续在美国肆虐，美国传染病学家 Walter Ian Lipkin 日前确诊感染了中共肺炎。 Lipkin 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感染及免疫研究中心教授，曾经协助世界卫生组织和多个国家控制重大疫情，包括 SARS、 MERS、 美国塞卡、印度脑炎等，被称为病毒猎手。他曾经在2003年 SARS 疫情肆虐期间访华，今年1月底 Lipkin 再次访华，并且再与中共国家卫生委高级别专家组的钟南山等人会面。中共肺炎疫情大爆发以来，网上热传这次的病毒是源自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生物武器。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FireEye 星期三表示，该公司发现有一班可疑的中共黑客针对美国多个目标展开的网络间谍活动一直不断，最近更趋频繁。 FireEye 公司在一份报告中说，这个代号为 APT41 的黑客组织从1月20号开始活动，目标是 FireEye 公司的至少 75个客户。APT41 黑客组织试图利用美国 Cisco 公司、电脑安全软件公司 Citrix 等软件上的漏洞，侵入美国、加拿大、英国、墨西哥、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等几十个国家的几十间公司的网络。FireEye 公司在去年发布的报告里面说， APT41 的间谍活动通常和中共的五年规划吻合。这份报告还指出，这个黑客组织的商业活动主要针对电子游戏产业，通过操纵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货币，甚至动用勒索软件，他们得以收获商业利益。美国两位联邦众议员班克斯和摩尔顿25号联合提出法案，谴责中共政府对中共病毒疫情的处理态度。两个人分属共和党籍和民主党籍，但是他们提出的法案一致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共病毒疾病初期阶段犯下诸多重大错误，加剧疫情的扩散以及严重性。法案指出，中共政府的错误包括蓄意散布假消息来淡化病毒的危险性，拒绝和全球卫生当局合作，内部审查卫生专业人员和记者，破坏性感罔顾少数族裔福祉。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一些共和党议员星期二亦都提出决议，呼吁对中国共产党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初期隐瞒疫情扩散情况启动国际调查，同时要求中国对受影响的世界各国进行赔偿。决议案除了呼吁启动国际调查，针对中国共产党掩盖中共病毒疫情传播情况所造成的伤害进行量化之外，还呼吁国际社会计划一种机制，为美国和其他因中共隐瞒早期疫情的决定而受到影响的国家向中国索偿。美国联邦参议院25号通过全国历来最大规模的2万亿美元纾困方案，来帮助受到中共肺炎疫情迅速蔓延影响的劳工、企业以及资源耗尽的医院等。法案送交众议院通过后就能够交给总统签署。这项法案罗列出5000亿美元协助受重创的企业，另外大概5000亿美元将会用来对以数百万计美国家庭直接发放最多大概3000元。这项法案有意为经济注入资金来阻止疫情冲击。这项法案亦都将规划1000亿美元支援极需医疗设备的医院，以及大幅增加失业救济金来帮助染病或因疫情失业的劳工。美国生物制药公司 Gilead Science 星期三表示，为加快研发和生产对抗中共病毒的药物，放弃美国法律给予该公司对相关药物的市场独家营销权。近期 Gilead 研发的实验性药物瑞德西韦对治疗中共病毒显示出一定疗效。根据美国罕见药物法案，制药公司可以对治疗罕见疾病或症状的药物申请市场保护和独家营销地位，来避免药品研发上市后面临竞争。要获得这种特殊的法律保护地位，治疗的疾病和研发的药物必须符合罕见药物法和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局 FDA 的相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在中共肺炎疫情蔓延期间，很多美国公司调整生产线，生产紧缺的医疗物资。而苹果公司执行官库克星期三宣布，苹果已经通过自己的供应链为美国购买到1000万个口罩。请听报道。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星期三发布推文说，我自豪地分享一下 我们已经为美国采购10000000个口罩，还有为欧洲受灾最严重的地区采购了数百万个口罩。在屋企工作的库克表示，我们的运营团队正在与世界各地的政府合作，帮助由我们的供应链中找出和购买口罩。库克的推文发出后，很多网民都留言表示感谢，称赞苹果公司的这一善举。随着中共病毒蔓延全世界，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确诊的患者人数和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各国都面临医疗物资和设备紧缺的现状。另一方面，中国作为这次病毒的发源地，尽管先前得到多国的医疗物资援助，不过在其余国家遭受疫情肆虐后，中共政府就多次威胁不给其他国供应口罩，令到国际社会倍感不安。据悉，美国二月份从中国进口的口罩数量只有上年同期的一半。白宫除了整合资源全球采购外，也一直在度呼吁美国国内企业帮助检查库存和调整生产线，供应和生产医疗用品，共同解决医疗物资供不应求的局面。3M 公司首席执行官罗曼3月22号发表声明说，3M 准备在全美增加出货量，目前 3M 在南达科他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生产线每个月可以生产3500万只 N95 口罩，其中 90% 的口罩将为医疗产品，另外 10% 的口罩将用于工业，例如能源业、食品和药品业，为从业者在疫情期间提供防护。之前 3M 生产的口罩大部分用于工业，剩下约 14% 的产品供应医疗行业。在疫情当前，美国从西到东已经有不少企业正在调整生产线，介入抗击疫情的行动。肯塔基州一家酿酒厂开始生产手部消毒液，一家汽车零件生产厂开始生产卫生口罩，部分豪华酒店被改造成为临时隔离所，一些设备制造商正在研究如何协助生产呼吸机，而呼吸机是为肺炎患者提供生命支持的重要设备。严重的中共肺炎疫情给欧洲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想出新方法来减轻瘟疫造成的经济影响成为当务之急。星期三，9个欧洲国家呼吁欧盟其他国家发行共同债券。请听报道。欧洲正处于危机之中，中共肺炎病例在度急剧上升，有几个国家已经处于封锁状态。截至星期三上午，欧洲已确认超过182000个中共肺炎病例。致命的病毒令到欧洲主要经济体纷纷陷入停滞状态，大多数人被困在屋企入面，酒店、戏院和其他零售场所关闭，航空公司基本上已经停飞。在疫情下，9个欧洲国家呼吁欧盟其他国家发行共同债券，这种债券是由来自不同国家的证券合拼而成。据 CNBC 报道，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斯洛文尼亚和卢森堡等国元首在星期三的一份联合声明中说，我们需要认识到形势的严峻，以及今日采取进一步行动来支持我们经济的必要性。9位国家元首在声明中说，我们需要推出一种由欧洲机构发行的共同债务工具，本着同一基础在市场上筹集资金，并且令到所有成员国受益。他们的呼吁是在欧盟27国领导人举行相关电话会议的前一日。这个并非该地区首次提出发行共同债券的问题。在2011年主权债务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欧洲国家已经就这个问题进行初步讨论。不过德国、荷兰等国家认为与其他国家联合举债风险太大，因为违约风险较高。不过中共病毒给这个地区造成的金融冲击史无前例，因此欧洲共同债券的议题再次浮出水面。欧洲央行行长哈里斯蒂诺拉加德上个星期推出 应对中共肺炎的$8,200 billion的一条龙计划，赋予欧元区19个更高的贷款能力，旨在帮助他们应对瘟疫带来的经济影响。欧洲央行的决定抚慰了金融市场，减轻了欧洲国家推出新的金融工具应对危机的压力。成员国亦宣布了各自支持经济的财政措施，不过整个欧洲层面上的举措尚未出台。就在中共疫情在美国蔓延之际，日前有中共官媒威胁要切断给美国的药品供应。星期三，两位国会议员宣布他们已经推出一项法案，会将被中共偷走的制药能力由中共手中拎回美国。请听报道。代表阿肯色州的国会参议员卡顿和代表威斯康星州的国会众议员加拉格3月25号在福克斯新闻上撰文，抨击中共以非法手段将美国的基本药品转移到中国，造成对美国的威胁。两位议员在文章中说，3月初一家中共宣传机构暗示中共可能在任何时候切断给美国的救命医药，令美国沉没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地狱中。议员们说，美国的确极其危险地依赖着中共制造的药品，现在应该改变这种状况了。两位议员说，他们已经制定了计划，将会终结美国依赖中共药品的现状，并将制药和医疗设备制造能力拎回美国。议员们说，在过去的20多年里面，中共及住美国的制药业以行业内联合、国家补贴和放松安全标准等措施，用廉价和危险的中国药品冲击美国的医院和药房，意图摧毁美国制药业。这个策略成功地令到美国工厂关门，剥削了病人使用高品质药物的权力。结果是中国逐渐主导了世界基础药品的市场。美国从中国入口很大比例的学名药，其中 93% 的布洛芬就由中国进口。议员们说，中共病毒的流传显示，中共没有资格扮演世界医生和世界制药业的角色，所以我们发起了保护我们的医药供应链不受中国影响的法案，终止对中国药物的依赖，将我们的制药能力拎回美国。议员们介绍，该法案要求最迟2025年联邦机构如国防部、退伍军人医院、医疗和医保等机构停止购买含有中国原料的药物，其中允许制药公司有调整时间。这个议案明确给了进口商压力，要求他们停止与中共做生意。该议案还要求制药公司标出原料的产地，以帮助消费者确定他们是否安全。议员说，该法案还提供与药物和医疗设备生产有关的工厂、库房和资金的资助，以鼓励医药行业在美国生产药物。星期三，7个集团外长在网络上举行了一次视像峰会，讨论当前中共病毒造成的冲击。据国务卿蓬佩奥表示，自7个国对中共病毒的影响和疫情在扩大期间，中共进行的虚假宣传活动开始有充分的认知。请听报道。星期三，美国国务院蓬佩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外长当日召开了一次网络视像会议，讨论当前中共病毒造成的影响。蓬佩奥首先表示，各个外长使了很多时间来应对当前专制国家的威胁。中共病毒的爆发已经清楚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健康和生活方式构成了重大威胁，而中共还威胁要破坏自由贸易秩序，这些都是G7国家可以保持共同繁荣与安全的基础。他表示，他要敦促每个国家共同努力，保护联合国和其他组织免受其有害影响和威权主义影响。7个集团亦必须促进我们的自由、主权、宪政、透明度和问责制等共同价值观， 并且推动联合国亦坚持这些原则。近期就在中共病毒持续蔓延之际，中共开始向很多欧洲国家和其他国家大搞口罩外交，向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塞尔维亚、捷克等国派遣中国医生和运送呼吸机和口罩等医疗用品。不过包括捷克媒体这个星期披露，该国购买的中共吹捧的武汉肺炎快速检测试剂盒，其中 80% 的检测结果都是错误的，这个迫使捷克政府和医务人员不得不继续依靠常规的实验室进行化验。蓬佩奥表示，对付当前的疫情需要非常高度的信息公开和透明度，而这项要求亦必须包括北京本身。不过今日上午与会的每个国家都已经明确认识到中共正在展开虚假宣传活动和试图歪曲事实的真相，他们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小批量地兜售他们的医疗产品，将自己打扮成帮助其他国家战胜疫情的英雄。蓬佩奥表示，现在应该是将精力放在如何解决疫情危机上，这个亦是这次七国集团会议的重点。从3月26号零时起，新西兰开始长达四个星期的自我隔离措施，目前全国经济几乎瘫痪，空荡荡的都市街道鸦雀无声。总理阿德恩督促新西兰人要严格坚守这一措施，并且期盼会看到变化。请听报道。当前中共病毒在新西兰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00几例。新西兰从3月26号零时起开始实施全国封锁，并且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大约500万人口，除了必要的服务和工作人员外，所有人都被要求留在家中进行至少四个星期的自我隔离。这种史无前例的措施已经令到新西兰陷入停摆状态，繁忙的高速公路和火车站出现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因为几乎没有任何车辆经过，火车站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商店、餐馆、酒吧都已经停业而变得鸦雀无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敦促新西兰人需要坚持和支持这个决定。他表示，虽然这一措施令到国家经济和服务几乎停顿，不过为了防止病毒在社区持续传播，这个是唯一的办法。阿德恩说，目前疫情难以估计，每一日都可能会有新增病例，而且人数亦会不断上升。他认为成功不是一日两日就会看到，随着时间的过去，他相信会看到变化。另一方面，Sans Panas 经济学家埃古布表示，中共病毒瘟疫影响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大多数行业陷入停顿，随着病毒不断扩散，估计新西兰失业率会飙升至 30%。 同时他对危机的预测都一直在变化，他认为这次灾难性的危机比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对经济的破坏力更为严重和深远，影响力甚至比沙士期间要高出六倍。澳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沙龙佐纳表示，估计这波疫情将令到新西兰经济萎缩 9%。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北京有一条著名的艺术村宋庄，被誉为中国艺术家的摇篮。工作室在宋庄的知名画家大车，近日创作了一系列与疫情有关的漫画，包括《甩锅》、《戴口罩的木头人》和哨子等。这一系列的作品触及了不同的政治敏感话题，例如中共声称疫情起源地不是中国，高层不让最早知道疫情的人公开真相，以及最高领导人在疫情期间 表现出的为首为尾、木立方张等。多名送葬艺术家星期三表示，大车在星期二深夜被北京公安带走。有人猜测，公安之所以要深夜上门，可能同他的作品讽刺中共官方有关。大车的朋友黄先生告诉本台记者，大车被带走之后，在第二日凌晨写了保证书之后才被放回。黄先生又指出，中共严厉打压民众言论，不给百姓谈论涉及武汉肺炎疫情的资讯已经是常态。普通民众很多消息遭到封杀，一些被国保监视的敏感人士发任何同政治敏感的资讯都会被警告。
现在比如说我要转这方面的东西，他就打电话通知你，那只不过国保的意思这上面不让说，你就别发这方面的东西。你要说凭什么不发，他也说不出来什么，作为他来说他也是一个受害者。
本台记者亦都联系了艺术家大车本人，他承认自己因为创作而被谈话，但他表示有压力，不愿意就此再讲更多。
就是漫画甩锅的，然后人家就是不让我画那种感觉的，让我画点正能量的东西，不让我画负能量的东西，就这样。然后我是这样想的，这一段时间我先停一下，要不我先不说了，等着过两天再说。
本台记者试图就此联系北京宋庄派出所，但该机构一直没有接听电话。另外，据来自温州的知情人士刘女士指出，中共对任何涉及批评中国政府在防疫表现的声音都会不遗余力地镇压。近来中共试图污蔑美国军人，将疫情带到中国，其后说病毒最早在意大利出现，疫情源头就此变成敏感的政治话题。刘女士说，作为温州人，她非常清楚知道疫情的传播过程。他还说温州有18万人在武汉做生意，同时还有20万人在意大利工作，其中绝大多数的温州人就聚居在今次意大利北部重灾区。按照温州人的传统，无论几远都要回老家过年。成千上万的温州人在武汉封城前回到温州，又在1月底2月初回到意大利等国，但这些都无法公开这样讲。
就是武汉封了没多久，温州就封了呀。第二个封城，因为当时我们温州人开玩笑，就是说湖北省温州市，意思是说就是武汉黄冈下面就是温州，因为有180,000温州人在武汉做生意的嘛，那么过年了嘛要回来，其实是这样。后期温州人很多在意大利嘛，那温州人在意大利特别多的，西班牙然后法国其实也都很多，估计也是温州人过去吧。
本台记者就此致电当地政府，但是得到的答复就是他们不清楚相关资讯，亦都无权回答类似的问题。温州市侨办回应本台采访时就说，对于旅居意大利的温州籍人士是否被感染，他们都没有统计，亦都不知道春节期间有多少温州人在武汉和欧洲之间流动。今次意大利北部的新冠肺炎重灾区普拉托是米兰时尚产业的生产重镇，但其中的大部分纺织和成衣厂的老板和从业者都是温州人，因为中国官方隐瞒疫情，大量丝毫不知情的旅欧温州人回乡下过年，被说是导致欧洲疫情失控的重要原因。但迄今为止，中国官方严防民众提及此事，并且对任何涉及疫源的消息都严厉打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文海欣报道。
接住落嚟为各位听众安排嘅节目系今日评论。
各位自由亚洲嘅听众观众，大家好，我系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黎文涛。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评论系：中共跟全球对立的冷战将难以避免。中国武汉肺炎全球大流行，多好多国家疫情都好严重。总感染人数已经迅速突破40万，死亡率呢就比中共宣称的多很多，4.5% 来到。咁当然啦，唔计中国嘅保世数啦，多国不少嘅名人啊，好似汤汉斯啦、日本嘅志村健啊，都相继中招。咁啊，政要领袖生命咧都受到威胁，英国王储查理斯咧都成为一确诊患者，川普总统、德国嘅 梅克尔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呢都因为家人或亲信确诊而需要接受检查，咁中共病毒擦身而过，国际著名球星啊、运动员咧都受到感染。原定呢个东京举行嘅奥运会咧，亦都被迫延期啊。至于经济上线啦，更系无法估计啦。各个股市大跌，零售业、饮食业、旅游业咧首当其冲。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咧最新预测，疫情将会令全球航空业咧面临危机。今年收入可能损失高达2520亿美元，较2019年下跌了 44%。 由于中国依旧隐瞒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趋势在短期内是无法扭转的。今年中共病毒最大的威力是在于它无症患者的传染力，同埋出现了40几个变种。用最新研究发现，有个 79% 的新确诊病例是受到无症或者非常轻微的症状的患者感染。咁两情况之下，中共反而刻意压低中国国内的确诊数。一方面是使用错误率高达7-8%的核酸检测方式。另一方面检测呈阳性的但是没有症状的呢亦都不算确诊。咁呢两招就使到确诊的个案归零，营造了一个大家可以回去工作，一切回复正常的一个假象。而最令人担忧的是近日发现意大利的零号病人竟然是武汉的中共官员的两夫妻。在武汉封城前就逃离了这个武汉，就去到意大利投毒。现在中共即将解封武汉，咁大量咧嘅冇症患者啊，好有可能上啲大逃亡，而逃离武汉到世界各地，导致新一波疫情。咁疫情大能出现之后咧，掀起你所谓嘅中国嘅战狼外交啦，一方面打击美国，另一方面咧架空欧盟咧，而透过所谓嘅援助直接拉拢欧洲各国。咁针对美国咧，中国除咗驱离部分正在调查病毒疫情真相嘅美国记者之外咧，仲透過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就指責病毒咧，其實係美軍帶入中國。咁之後仲要求美國咧公開數據俾中國同全世界交代。咁呢咁嘅做法咧，就引發呢個美國嘅強烈不滿啦。咁而總統川普拒絕孭呢個黑鑊啊嘛，咁啊直接就話咧呢個係中國病毒。咁事實中，我開始咧對呢個病毒嘅禍害講大話啦，又隱瞞感染人數啦，又懲戒講出事實嘅醫生啦。咁其實台北政府咧，早喺10月底嘅時候咧，都警告個病毒會人傳人，但係 WHO 同北京政府咧都知唔以對啦，冷淡回應。咁及後咧，中共承認咗個問題啦，但係又拒絕美國或者國際嘅專家嚟到去幫助。咁而美國對中國嘅戰狼外交咧，作出咗強烈嘅反制啊！咁咧就國家安全顧問咧 O'Brien 咧就指責中國咧掩蓋病毒，咁使國際社會付出2个月嘅時間。咁美國參眾兩院咧，仲引入兩項提案要求調查中國應對失當嘅舉措，量化疫情嘅各國損失，並向中國索賠啊！咁啲智庫領袖呢個 Glaser 格萊爾咧，就話咧，中國咧而家淨係宣傳目前將抗疫嘅行為啊，對國際援助咧，佢嘅目的咧就要遮掩疫情初期嘅錯誤啦。咁佢就話咧，美國國會同政府咧會努力咧，係告訴全世界人類呢個事件嘅真相。咁至於歐盟外交政策高級代表 Borrell 咧，就對中國喺對抗呢個病毒疫情嘅期間咧，慷慨政治提出警告，敦促歐盟國家準備好迎接一場咧全球話語權之戰中嘅影響力之爭。咁啊，法國學者咧波恩達茲咧就精準分析咧，就中共嘅宣傳策略有三個目的嘅。第一個咧，對初期危機爆發時咧有所動搖嘅統治正當性嘅重建啦。第二咧就系向足发展中国家咧展示咧中共系一个唔可以划缺嘅伙伴。第三咧向国际炫耀咧中国治理模式咧系，并且表示呢个模式咧比西方模式更有效率。咁当然更好嘅系咧，中国宣称捐咗大批防疫物资俾意大利，结果被踢爆咧，根本系意大利出钱自己买嘅。咁而中国亦都声称咧捐1000万片口罩俾马来西亚，结果咧亦都系马来西亚用自己钱出嘅。咁中共呢一波救世主嘅姿态出现嘅操作咧，似乎都系同一个套路，以 fog 以讲大话同埋阴谋咧嚟加重伤害信任佢嘅国家。咁捷克专家咁披露咧，就由于中共援助嘅15万个快速检测剂咧，错误率高达80%啊， 咁只好咧回到傳統嘅實驗室檢測手段。咁呢啲接受援助嘅國家都喺過程中受到二度傷害啦。咁當越嚟越多嘅國家得知自己係受害者，甚至係二度受害者嘅時候咧，中共乃世人嘅公敵呢個真面目咧，就會被識破。咁而佢跟全球對立嘅冷戰咧，將喺無聲無息中求臨。咁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嘅評論咧，係到呢度。咁啊，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希望之星國際廣播電台。
跟住落嚟为大家播出嘅系九评编辑部嘅最新著作《共产党的终极目的》嘅中国篇，请大家留意收听。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六章：以恨立国，国以不国。下三，中共国几成落世界？一，为老不尊。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以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传统的中国老年人因为其智慧和经验、自尊和人口，是社会中最受人尊敬的群体。清朝康熙帝曾经两次响唱春园和乾清宫举行千手宴，宴请65岁以上蒙、满、汉、文武大臣以及知事人员达千人以上。乾清宫的两次宴席上，康熙与父籍老年人非商饮宴，皇子皇孙们侍立观礼，并为老人们斟酒。为纪念这两次盛会，康熙帝积极有赋千首宴诗一首，并命大臣们赋诗记事。时至今日，好多老年人的行为却常常令人侧目。广场舞、暴走团扰民引起投诉已经不是新闻了。2017年6月，洛阳广场舞老人和年轻人争夺篮球场，不惜对篮球少年挥拳相向，各式各样的碰瓷、讹诈手法花样百出，受害者有冤难伸，有苦难诉，造成老人不敢扶、儿童不敢护的社会怪象。一位老人自己故意往车上撞，想讹取赔偿，还理直气壮地说：我因为老了嘛，意思是自己年龄大，做其他事做不到，为了搵钱就做这种坏事，自己还觉得理由很充足。西安一位老人在公车上，因为一女孩不肯为他让座，竟然一屁股坐在女孩身上。有些城市甚至出现了老头户外集体卖春的不堪情景。有人调侃说，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这样的事情绝非偶然。中共建政后出生的几代人渐渐步入老年，他们成长的年代恰好是共产党发动的一次次政治运动的时代。这些人不单止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反而被灌输了中共的阶级斗争学说，骨子里是邪灵埋下的恨。他们亲历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有些人自己就是红小兵、红卫兵。他们的种种不文明举动，无非是延续了年轻时候中共培养的行为模式。二，奸猾早熟的孩子。中国很多小孩子在家长和社会的耳濡目染之下，表现了与年龄不相匹配的早熟，他们什么都懂，而且非常奸猾。有些小孩子直言不讳地说长大后做贪官。某电视剧里面有一段小孩与大人的对话，前反贪局长的儿子还是个小学生，讲他们体育课要想踢球就要行贿，他都交了钱，最后还是连个替补都没有做到，气到不得了。他自己亦有生财之道，同学要抄他的作业，他一次收费5元，行情不好的时候收费3元。小小年纪就有了与孩子的童真完全不相符的人生感悟，现在都这样。这个是电视剧入边的情节，为了不破坏中共的主旋律，这些反映阴暗面的东西极其有限， 现实中的故事只能比这个更厉害。某14岁少年的表演唱火爆网路，其表演下流猥琐，网路评论说他的表演骚气十足，任何正常人看了其表演都会觉得恶心反胃。14岁本应是天真烂漫长身体学知识的年龄，却被糟蹋得没人样。最可怕的是这样的下流演出受到很多人的追捧，让人情何以堪。随着道德的下滑，近来大陆直播平台出现了小学生等未成年人脱衣裸体直播。有一名自称2005年出生的小学生在与调查者微信对话中说，他做裸体直播不是为了钱，就是为好玩。他还自豪地说他在他们班里面粉丝最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共鼓吹物欲、刻意毒化的社会风气，造成了千百万这样的少年，谁又有能力消除其恶果呢？三、两性道德崩溃。贞洁的两性道德、正常的夫妻关系，是神规定的人的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庸说，君子之道，做端乎夫妻，及其志也，策乎天地。性关系的紊乱是一个国家衰亡的先声。罗马帝国的衰亡、庞贝古城的被毁和性道德崩溃关系极大。圣经中记载的索多玛和俄多拉两座被上帝毁掉的城市亦充斥着淫邪之事。中共的前30年在社会上推行禁欲主义，高级领导干部却淫乱成性，据港被毛泽东玩弄的女性达千人之多。80年代以后，中共虽然在政治上仍然紧抓不放，但在私生活领域却有意放纵民众堕落。中共深知只有将民众变成自私、冷漠、贪婪、淫邪的个人，他们才没有兴趣亦没有能力关心公共领域，中共就可以随便折腾了。各级党官的包二奶养情妇自不必讲，普通百姓亦推波助流，造成两性道德的大崩塌。各种各样的色情场所遍地开花，地下红灯区林立，按摩、洗脚、发廊、会所，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么多名目繁多的色情场所。据统计，中国妓女已多达2000万，其中职业妓女就有400万。中国的所谓门户网站，甚至中共的官方网站、新华网、人民网，挑逗性的文字和露骨的图片、视频比比皆是，想回避都回避不到。为了反映当今中共官员淫乱生活的糜烂程度，网民曾对全国官员讽刺性地设立了包二奶大奖赛，并选出9项冠军，例如包养情妇多少的数量奖、情妇文化程度高低的质素奖，还有什么学术奖、青春奖、管理奖、挥金奖。中共官僚的荒淫无耻可见一斑。以中共对社会的极端严密控制，如果真想扫黄，绝不可能听任色情泛滥到如此地步。唯一的解释就是让中国人的性道德崩溃，就是中共的既定政策，亦是共产邪灵最终毁灭人的重要手段。史学家认为，社会的淫风、罗马人的纵欲是古罗马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社会的全面淫乱和古罗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近年来某些大城市的离婚率甚至超过 50%， 性病、艾滋病的泛滥是性解放潮流的直接恶果。因为政府的掩盖，外部只能了解冰山一角。淫乱带来的更多社会恶果正在吞噬着中国社会。四、各行各业全面堕落。有一种流传好广的讲法，正常社会中有三种人不能够堕落。一是老师，二是医生，三是法官。老师教书育人，告诉下一代如何辨别是非、善恶、美丑。医生救死扶伤，法官康扶正义。这三种职业都需要信仰和操守，他们的败坏将会使社会机体大面积腐化。其实关乎社会机体健康的何止这三种职业，中共垄断一切社会资源， 使社会整体道德堕落，冇底线，触目惊心的制度性腐败和政府黑社会化，使中共官员成为人类社会最大的怪胎。法官公然在法庭上讲，你不要跟我讲法律，本来应该为人师表的老师猥亵强奸女学生，本来应该用客观中立的研究推动社会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学者、科学家利用公众对学术头衔的信任，出卖良心，作恶为虐，曾经被称为白衣天使的医生，成为活摘器官谋取暴利的杀人恶魔。就拿曾经被称作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来讲，他们的道德水平理应代表这个社会的高端吧，但是学术领域反而成为腐败和弄虚作假的重灾区。学术领域的道德沦陷可以讲将中国人技术创新的路堵死了。2015年3月英国 BMC 出版社撤回的43篇涉假论文中，有41篇出自中国学者。2015年8月知名学术出版商斯普林格自然撤回64篇论文，这些论文全部来自中国。2015年10月著名学术出版商爱斯维尔撤回五种期刊的九篇学术论文，全部来自中国。2017年4月20号斯普林格自然一次性撤销旗下杂志《肿瘤生物学》。2012年至2016年发表的来自中国的107篇文章，这些文章被认为涉嫌同行评审造假，亦就是系统性有组织的学术造假。今日中国竟然出现了世界历史上都闻所未闻的一些职业，上文提到的碰瓷只是其中比较低档的一种。2017年7月东北大学毕业生李文星误入传销骗局，名丧天津，年仅23岁。各界关注此案，更多的暴力传销骗局浮出水面。电信诈骗、金融诈骗，将拐来的孩子整残，上街乞讨赚钱，职业乞衣使用 QR 码收银机乞讨，杀人卖器官，林林种种不一而足，令人闻之色变心惊。五、周期性的集体脑残。1989年之后，中共为解决其周期性的统治危机，又故伎重演，制造敌人，挑动群众斗群众，煽动邪灵植入中国人身上的恨，挑起仇爱排外情绪。例如利用1999年中共驻南斯拉夫领馆被炸事件，发动反美大潮，2005年反日，2008年反法，2012年反日，2017年反韩，大量年轻人被鼓动，甚至是在中共基层组织或者特务机构的组织策动下，走上街头打砸抢烧，砸毁中国人的日系车、韩系车，围攻法国超市，砸肯德基。这些人被称为爱国精神病突发，港媒则称呼这些渣渣夫妇动辄骂人汉奸的群体为网路红卫兵，讽刺中共终于养蛊成功。最为荒谬可笑的是，中共为了在网路时代继续操控舆论，培养了大批所谓的网路评论员、舆情引导员。因为传说发个贴赚五毫子，这些人被称为五毛党。比五毛党更进一步的是自干五，即不领薪水自带干粮的五毛。近年又涌现出一个新的群体，盲目维护中共的年轻网民，被称为小粉红。这些可悲的年轻人被中共植入恨，灌下了大量的迷魂汤，又无法看到红墙外真实的一切，只好任凭集体脑残、爱国精神病周期发作。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